火鸡，
就想着吃。啊，北卡是全世界哈第一次飞机试飞成功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个车后面那个 tag 写 first flight 哈，这是最引以自豪的。那么经过无数次哈冒着生命的这样的危险失败以后呢，在1903年12月17号，啊，莱特弟兄，大家知道莱特弟兄哈，终于呢，他们驾驶着自己研制的固定翼飞机，啊，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持续飞行而且受控制的这样的飞行。那么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就发电报回去给他们的妹妹叫 Catherine 啊，凯瑟琳发了个电报。那么电报内容呢很简单啊，上面写飞行了120英尺，120英尺，回家过圣诞，很简单一个电报。那么收到电报以后呢，这个凯瑟琳啊 ，Catherine 呢，非常的兴奋，他就冲到当地的一家报社啊，就给这个报社的总编给他看这个电报啊。那个总编呢看了以后呢，就是说看了一眼说，哇 ，how nice 啊，非常好 ，how nice。The boys w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这些两个孩子哈，莱特弟兄嘛哈，要回家过圣诞节，太好了。他其实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面。当然了，这两个人回家过圣诞节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最最重要的，你知道这个电报它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面，飞机诞生了。你想想这个事情多么的重大，这个电报啊。同样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这个是圣诞节之前最后一个主日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主日是庆祝圣诞节。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啊也错过了这个最重大的消息。我们在圣诞期间我们都会挂上彩灯，大家知道经常出去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哈，在这些 neighborhood 里面很漂亮，大家购物也赠送圣诞礼物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呢就像是莱特弟兄啊回家过圣诞节的消息一样，这个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每一个圣诞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在2000年以前呢，神成为人的样子到世界上来，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完全的不一样，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这个里面的意义很重大啊，但是我们呢并不容易理解，说句实话啊。所以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回到2000年以前，去认识一下从东方来的三位博士，来了解其中的意义。那么说到东方博士哈，我想大概在我们这个中间也有几位东方博士哈 ，PhD 是吧？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哈，这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哈，不是我们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哈，啊，不是 PhD 哈。那么到底他们是谁呢？我们经常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贺卡里面，还有圣诞节的灯饰里面哈，都会看到有三位，你们留意一下哈，有三位穿着这个华丽衣服的啊，三个人围在这个马槽前面哈，或者是在刚刚降生的这个基督耶稣前面哈，那这就是东方三博士。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没有念，大家可不可以把圣经我们先翻开来哈，来一起看一下，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你手头有圣经的啊，抱歉我今天没有打这个字幕哈，所以你要把圣经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哈。好，可以一下翻一下哈，就拿在手里面到第二章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哈并没有说有三位博士啊，通常我们都说有三博士，对吧？你想，哎，东方三博士，哈，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你看一下这地方讲，哈，他说，当第一节，哈，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 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没错是从东方来的啊，博士，但是没有说几个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啊。那么但是呢，神学家认为你到后面就看到他们献了三样礼物，所以通常就认为啊，一个人献一样，所以是三啊，三个博士是这样来的。那么他们来自的这个东方，东方哪里呢？是中国吗？啊，不像。他们来的这个东方呢，神学家讲哈，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伊拉克啊，现在的伊拉克啊。那么当时呢，是世界上相当文明的国家，很发达，文明发达的国家，伊拉克啊。那么博士，如果你有英文版的话，你知道他这方讲博士哈，是英文呢是 Magi。那么也可以翻译成呢 wise man， 就是智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哈是智者的满足，就是我们一起来看这几个博士 magi 或者是叫做 wise man， 好，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很有知识、很有名望、有地位，而且呢对人生有深入认识的人。那么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神话传说的人物啊，他确实当时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影响很大。据说当时要立国王需要他们来高的哈，要用个东西来点他们哈，高他们来做国王，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么也是马太福音里面讲了这几个人。那有神学家认为啊，早期的时候哈，在很早的时候，神学家认为呢，这其实三个博士啊很有可能就其实就是三个当时的国王啊，住在那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是很有地位也很有智慧和财富的，他们三个国王。那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里面他们穿着绫罗绸缎啊去见耶稣，那是对的。很有可能他们三个人从伊拉克来的时候，那么远来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大队人马，不是这三个人骑着骆驼啊，可能要带很多很多东西哈，大队人马去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漫长的这个旅程哈，从东方一直到以色列哈，从东方到以色列是我们说中东了哈，从他们居住的地方到以色列大概有多远呢？1000英里，很远了，不像现在我们坐1000英里坐飞机啊，要坐2个小时是吧？但是他们当时的时候骑着骆驼或者是别的牲畜哈。要翻山越岭，你想翻山越岭，要过旷野、过沙漠，相当的艰辛。要不停地走，这不停地走的话呢，大概要4个月。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长远的旅程，如果叫我们在座或叫我，大概不大愿意哈，那么辛苦还要走那么远，啊，过去了。所以他们带着大队人马，一路上风尘仆仆，那么又很有名望、很有地位，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你想，不是他了，就我们每一天是不是很忙？哎，有没有时间放假？没时间放假，要放一个礼拜很难，放一个月那更不大可能了哈。要离开4个月，那怎么可能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啊，你想4个月时间就是单程啊过去，还要回来，所以估计大概1年时间要离开，很不容易的这个事情。那么重大的工作哈放下来了，肯定是要去找一个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啊，很重要。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我们知道，我们说他们功成名就了，什么都有。他们也深深地知道人生的意义啊，不仅如此。通常我们这些啊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人呢，通常会追求呢最高的。这达到最高峰的人呢，他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哈，不仅仅如此，不是说得到这，他们都得到了。他们要寻找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其实我们想一想哈，在古今中外啊，古今中来，很多人都像他们一样，啊，我们的人生呢都是很短的啊，70年、80年啊，一般都不超过100年，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呢，要寻找人生的意义。这种追求哈，寻找呢，通常在文学作品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啊。那么你想想看，这几个东方的智者，他们在东方，他们往哪里去？往以色列嘛哈，是去西，从东往西嘛，啊，那从以色列往从东往西，让我想起了什么呢？我们中国啊，《西游记》，哎，有没有《西游记》里面哈，啊，那个 唐三藏不也去西天去取经吗？他们也是从东往西嘛，哈，一样啊，长途跋涉，一样的经历了这个无数的艰险。你可以想象，当时到了无数的艰险，战胜了许多诱惑。你看唐三藏去的时候，不是战胜很多诱惑吗？啊，要白骨精，哈，那是诱惑，是吧？啊，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危险。那么，其实我觉得啊，那个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哈，并不是那么简单让小朋友看的，不然他不会成为一个经典名著，哈，它里面哈有很深的人生的意义。其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艰险，很多的征战，特别是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经过这许多的艰险、许多的征战，我们最终要获得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想这个就是吴承恩在写《西游记》里面。三藏要去取经的，他得到他一路这个艰险，其实描写是个人生啊，他的人像代表是一个人生，去获得，到底获得最终那个最最宝贝的那个真实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么我又想到，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很多人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来美国读书啊，很多人到美国来学习，然后呢工作，或者是移民，或者是定居，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感触，是吧，和经历。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你同意吗？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旅程啊。不管有意识或者是没有意识，我们知道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其实在寻求生命的意义。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知道。那么上个礼拜哈，我是在洛丽华人教会。那么上个礼拜呢，我跟洛丽华人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刚来教会没有很久的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么他们还年轻啊，也很可爱的，结婚不到四年时间啊，年纪轻，家里面呢是在浙江是经商的，条件呢经济条件都很不错，也在家里面都是做家族生意的，浙江人很多是做很多很大的生意的，那么今年上半年他们才来到美国。是来移民的，来美国移民。那他们告诉我，就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哈，他就告诉我，他说原来这两个人，他说我们两个人呐、很恩爱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很爱，两个人长得很可爱的哈，很恩爱的。但是呢，发现结婚以后啊，经常吵架。他说吵架，这是没有想到的，结婚以前没想到，这恩爱就结婚嘛，结婚就很好嘛哈。但是结婚以后就经常吵架。原来呢，觉得人生当中是充满阳光的。啊，人生很美好啊，又有钱啊，长得又好，又家庭环境各方面都很好哈、充满阳光。但是呢，进入家族生意，他们要做家族生意嘛，年纪到了哈，家族的生意要交给他们来做，才发现呢，其实办事情不容易，即使自己家亲属的人际关系也不好相处啊，所以陷入很多的苦恼当中。而且呢，两个人结婚三年也没有怀孕，想要怀孕生小孩也没有。啊，所以就在那个情况里面，所以就觉得好像很不一样，人生很不一样。原来想的，啊，原来觉得人生好美啊哈，但是呢，现在看到这个现实哈，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心里面呢就觉得很灰暗了哈。那么也在到美国之前，他们打算在美国再看看吧，移民不行的话，过一段时间就离婚了，到这个程度了，啊，是他们跟我讲。但是呢，到了美国以后不久啊。他们就决定到教会来看看，啊，以前也听说过基督教哈，他们家里面也讲过，所以呢就到教会来看看，上了几次慕道班以后，他们来上慕道班，他告诉我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明白很多道理，心里面呢就好像亮了，好像被照亮了，亮堂了很多，心情也很好，觉得自己心情也好了，对信仰呢开始有追求。那么更让他们兴奋的一件事情，发现没有多久啊，怀孕了，啊，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哈，怀孕了，就没有想到，原来他说三年了一直想要，没有办法怀孕，然后怀孕了，所以他们就告诉我，那跟我分享，他告诉我，他说啊，人生对于他们来讲，就像是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少年派》，看过吗？电影哈，那个上很多人看过哈，那个美国很大的一个片子哈，《少年派》。他觉得那个自己人生就像那个少年派里面讲的一样，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前途未知，不知道自己前面是什么，前途未知的在大海里面航行，啊，可能会碰到什么风浪，不知道，啊，原来觉得很好啊，很漂亮，在大海里面 扬帆起航很漂亮，一出海就发现，哎呀，原来要碰到这样的风浪的哈。而且跟他们一起办的，知道那个电影里面讲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一起的，老虎是吧？跟他们一起，整个在航行过程中是个老虎。那个老虎是什么呢？老虎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嘛，就是那个跟那个少年派跟那个少年一起行的老虎，其实他一直在争斗。其实你看懂的电影知道，那个老虎就是他心里面的自我，所以一直在跟自己。其实人生当中很多的争斗，其实很大的争斗是跟自己。你发现吗？好像一直在跟别人斗，跟这个世界斗，其实最终发现是跟自己啊。那么他跟我在谈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哈。他说到了美国以后，到有很多对人生啊有很多新的认识，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有很多新的认识。他们觉得人生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啊，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我讲了人生哈，讲的这三个博士哈，他们真的是长途跋涉，从东方一直往以色列过去哈。真的是看到好像是人的一生在那边追求一样。好，回过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三博士了。那么他们有许多奇妙的经历啊，带着这个很兴奋的心情离开这个家乡哈，踏上征途。我说啊，他们肯定是当时我们讲过了，他放下很多的工作对吧，好，放下很多的很舒适的环境，他一定是在追求什么东西呢？非常让他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你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哈。他说啊，第二节，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他说啊，你看下面，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说明他在东方的时候啊，他看到有一颗星，对吧？你想啊，那是一个神话啊，一个传说哈，说看到一颗星很漂亮，然后呢他就跟着啊。很有趣，在很好几年以前，在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叫做 US News， 大家看过吗？哈，那个新闻周刊，一份很大的杂志哈，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报道，那说是美国的这个宇航学家啊，一个大学研究的宇航学家哈，认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一颗星啊，其实是什么？就是耶稣他经过研究，他发现在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呢，啊 ，Jupiter 木星跟那个土星两颗星，啊，两颗星呢出现重叠 align 重叠，这是很罕见的这个 alignment 这种很罕见的现象，啊，所以呢，这个博士哈，啊，就认为啊有极伟大的很伟大的一个君王要出现，这种现象很罕见，见不到的。啊，他们会推算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生，所以呢有很伟大的君王要出来了。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吗，哈，这个木星 Jupiter 啊 Jupiter 当它出现在星座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星座在变换，这个木星在里面出现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是 Judea， 是犹太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想，他讲哈，当时他们推算就是哎，看到这个罕见的星象出现了，然后呢又是在犹太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往犹太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现代科学是可以证明的。那文章里面又讲啊，英国的天文学家不同意，他这样讲，他说是这样子啊，他们认为在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其实他说有一颗星星嘛，他说不是有个天上一颗星嘛，好，没有说天上的奇怪的现象，好像是天上一颗星，而他经过计算那一年呢，啊，其实出现过一颗叫做 Nova 超新星 Supernova 或者 Nova 哈，出现过这一颗星，这种星是非常明亮的，在天文学上面哈，这种超新星，所以这种星那一年出现了。那么那一年确实也出现了这个刚才前面讲这个星象哈，木星跟土星的重叠在这个在双鱼座里面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一年的这个星象是非常奇特的，超新星又出现，这两颗星象重叠非常出现。对于博士来讲，如果这博士真的他能够看星象的话，他会发现这一年不得了，非常非常奇特。我想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互联网，对吧？互联网我们今天啊发生什么事情，你今天家里面丢了个猫，大概全世界就会知道，你再发出去，哈哈。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这个信息，如果有的话，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了。 对不对？比我们前几年讲的什么2012年说世界末日啊，哈、啊、什么2000年 Y2K 啊，这些搞得人心惶惶，对吧？那这么大的星象，而且是很明摆的在天上，肯定很大。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兴奋啊，跳啊，高兴啊，人生当中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情在他们人生当中，啊，所以呢，他们就来了。所以我告诉你，我经过我看了这个 US News， 我肯定啊，他们一定是非常兴奋，不是说啊神话啊七算八算算出来，然后呢就过来了，不是那么简单。他确实看到了，而他们肯定有大的情况要发生，出来了。那么出来往这个我们说犹太这个地方去，要往哪里去呢？如果中国要发生大的事情，那美国人要去考察，要去哪里？啊，要去哪里？去东北？啊，那去北京嘛，对吧？不管你是不是从北京来，大概通常会同意哈，要去首都哈，发生重大的这个事情地方要去了，所以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嘛。嗯，正常在犹大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们想啊，如果一个王要降生的话，要降生在最最重要的地方，王嘛，要降生在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呢就往那个地方去了。但是他们在东方看到那个星象，我们如果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哈，他很可能就看了一下，就不接下来没有别的线索了。所以呢，他们你看接下来看第三节哈，我们圣经再看一下好吧，马太福音。那这里提到希律王，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听见了哈就不安，然后合成的人也不安。第四节就说哈，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原因是什么。这三个博士哈问了这个王了，哎，说这个要出来，这个王要在哪里出现呢？好，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文士有知识的人叫过来问在哪里。那么他们就回答了，他没有说是考察了几个月才发现哈，没有，他马上就回答，他知道的，犹太人知道的，马上就知道了。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哈，第六节，因为先知记的，在你这个书在我们圣经里面，在你手里面了啊，这个书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哈，你不要翻了，但是你知道他所看到的书就是我们现在经历手里面所看到这本圣经啊，很了不起啊，啊，并不是他一个神话传说，他真的是读到我们手里面读到圣经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啊，这地方他讲犹大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说明他是原来是最小的，他并不是最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点了，告诉他在伯利恒，本来这伯利恒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可能是最小的，但是他说你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个大的君王要出来了。啊，好，所以呢，希律就告诉了这三个博士了。好，那么我们看到哈，这几个博士呢就继续按照圣经里面讲的告诉他们哈，在伯利恒他们呢就去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三个博士，我们讲了，我们都是博士哈，那几个博士原来呢拥有很先进的知识，我们是有很先进知识，看天象哈，掌握最先进的知识的。但是呢听到圣经里面讲啊，那翻开一看一本古书啊，上面讲了到哪里去找，到伯利恒，这伯利恒呢就是一个很偏远的小镇啊，小城市，叫你去，你说你会去吗？啊，我想可能不会去，肯定就是说在你这个京城里面啊，但是呢他们就去了啊。虽然这个听起来不 make sense 哈，那个城市也小，他们的身份哈，我相信他们带着大队人马去那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去哈，身份和想法都不相符，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去了，他们听到这个圣经上讲的，他们就去了。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说啊，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真的 wise man， 虽然他所听到的别人跟他讲的跟他原来的想法跟他的习惯不一致，但是圣经这么跟他讲他就去了。那么你看很有趣啊，这个圣经里面讲有没有人，以色列里面在这个京城里面很多人，包括这个祭司啊，包括文士，有没有人跟他去，跟他们去？有没有？没有。虽然他懂得翻圣经啊，看到吗？他们懂得，他也知道，而且这个基督是很大的事情，但是讲完了以后拜拜，根本你去。 而且这里面前面我们也读到了哈，他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哈都不安哈，等一下我们这一点我们再讲，就是不跟他们去，就是他们自己去了。其实我们这些到美国来的，包括我自己，我们这些到美国来的人哈，其实我发现我们从中国来美国，其实大概也有这样两种人，也有这样两种人啊。这一种人呢啊，听到圣经里面讲的啊，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哈，很多时候不 make sense 的哈，不觉得没有那么清楚的道理，但是呢啊，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相信了。但也有很多人，我也见过很多哈，就觉得不 make sense， 不能相信就走了。所以也是一样的，有两种人。但你看到这几个博士哈，他们真的是从东方看他们的，通过他们的技术哈，能够一直追他人生啊，我就讲把他当作人生来看，到一个地方哈，到一个地方他们失去线索了。这个时候圣经跟他们说话，这是不是圣经跟他们说话了？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就听圣经说话，他们就去做了。这就是我们哈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我们也在追求我们的知识，追求我们的事业，追求我们的技术各方面。但是有一天圣经跟我们说话了，我们不管在这里是查经也好，听到也好，圣经跟我们说话了，我们有没有去听？很简单啊，如果你读这一段你觉得很简单，哦，将来有一位王要出现在伯利恒，好了，就这么简单。对于他们来讲，大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就去了。所以圣经讲话你可以置之不顾，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人生最最重大的线索，对不对？他们把它当做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线索，他们去了，所以他们就是智者。好，那么他们在这个一路的寻找过程当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啊，他们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见到几个王，啊，两个王哈，嗯，他见到两个王，你看有时候很有趣，你看这段圣经，他们去找耶稣，其实他们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哈，见到了两个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这边念的哈，希律王啊，见到希律王，还有一个当然我们后面讲的啊，是耶稣。来，我们来看，先讲一下这个希律王哈，这个希律王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神话当中的一个。或者是传说当中的啊一个人物，其实希律王在历史当中是非常真实的，关于他很多记载啊。这个大希律王，这个人呢哈是怎么个人？其实这个人呢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人，脑子非常好使，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不然的话，这个你知道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皇帝是凯撒嘛哈，罗马那个是最最最大，比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气派要大得多。嗯，美国总统不能跟他比。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凯撒是这个希律王的 mentor， 是他的，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他的导师哈，是他的导师教他的。那这个希律王他相当的聪明，哈，所以他慢慢爬，他不是犹太人哈，他是做犹太的王，但是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以土马人哈，他慢慢做，他是慢慢升，居然他能够罗马人能够器重他，你可想而知啊。那么这个人呢也相当的凶险。他这个人呢、啊，聪明而且能干，造了很大型的建筑，他的宫殿哈、啊，现在去看也就那个难以想象的辉煌，他自己设计的，非常厉害。但这个人呢，相当的凶险，他把自己的岳母杀了，把自己的弟弟杀了，把自己的老婆杀了，把自己的孩子杀了，杀断这，你说这个有这种人呢、啊？啊，这历史记载的，不是圣经里面讲，圣经没有讲，历史上记载这么个人呢、啊，哇，非常凶。那，你想他周围的人都能杀，自己亲人都能杀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他杀别的人多。所以在后面的时候提到他怎么样，把两岁以下的当地的小孩全部都杀了，心很狠啊。那中国话叫什么？无毒不丈夫，啊，要狠他才做得到那么大的王，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么一个王。所以呢，他看到这个三个博士来，他第七节说，当时希律你看暗暗招了，偷偷的啊，把这个三个博士叫过来，告诉他， 啊，你们仔细去问他们哈，仔细的询问，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其实去问那个星是什么出现的，想要知道底细，大概我想把这个三博士干掉，大概哈，那这个三博士大概比较聪明，或者是他确实也不太知道接下来在哪里哈，所以呢就没有讲清楚，也讲不清楚，大概。所以他就猜你们去吧，他本来我在想大概细细的问，大概是想要把全部都知道的干掉，然后自己就去把那个小孩杀了啊。所以呢他说就猜他们去了，他们没有可能没有问得很清楚去了，他说你们要仔细的去寻访那个小孩子，找到以后呢就要来报信。他说什么？我好去拜他。他是真的去拜他吗？当然不是了，他去杀他。所以你看，很简短的经文呢，如果拍成电影的话是个大片，到现在已经是演到一半了啊，一个大片。那三个博士听着他的话呢啊就去了。好，讲了这是一个王，另外还有一个王，我们讲就是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真正的王是耶稣，对不对？是耶稣。耶稣他降生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王要降生的时候降生在哪里啊？降生在马槽里面。人家说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王怎么降生在马槽里面呢，是吧？我们你看，我们在看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卡的时候哈，经常我们会看到非常的温馨哈，好像旁边有平安夜在放啊，很温暖啊，好温暖。然后呢有一个马槽，里面铺着柔软的稻草，温暖的灯光啊围在周围，然后呢一个小婴儿躺在里面。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这样，那是艺术加工过。实际上你要想象，有没有人去过牧场里面，在马槽或者是牛棚里面？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想文化大革命要把他们送到牛棚里面去，难道是个好地方让你去吗？好，很臭，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旁边有个牧场，我会去看哈，很臭的，那个牛啊，那个嘛拉屎随便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走进去好要小心啊，不然的话这个全部都脏了啊。在这么一个很阴冷、昏暗也湿的这个地方，那个马槽哪是雕刻的非常精美的？哪有啊？就是一个石头槽子，是吧？然后铺那些干稻草，啊，又有臭味。在这么个地方，你说这个君王哈，降生。而且这个君王是神的儿子降生哈，这个是很不符合我们的逻辑。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是很有趣的，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比那个对比，一个反差。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哈，一个是人间的一个很凶险的、很厉害的、很堂皇的，他的宫殿大得不得了，一个王叫希律；一个呢是一个婴儿，在一个马槽里面很昏暗啊，很差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这么两个王，这三个博士做了个选择，他们选择什么呢？去找那个，去找另外一个，不是在他面前。你可以想象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时的宫殿非常的雄伟哈，他可以停在那个地方，他也很有身份，啊，但是他没有，他们去追随那个，他们知道智者，谁是真正的王。所以呢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伯利恒去了。我们刚才讲过哈，这个地方很有趣的是说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到那个消息怎么样，就不安。如果你想当时你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你听到说是基督要来了，你会怎么样？哇，很高兴很兴奋哈，而且是在犹太人里面。结果那些人怎么样？不高兴，都很不安，也没有人跟他去。你想想今天啊，今天的世界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哈，你看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每天哈要面对的其实也是一样啊。基督徒哈有两个王，一个是世界的王，有没有？在表面上看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引人啊。一个呢就是根本不吸引你的，让别人看不起的，在一个马槽里面一个小孩。聪明的人他们选择，他们知道谁哪一个是真正的王。我们说这个合成的人都不安，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哈，你也不用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过，他说 第一章第四节说哈，生命在他的里头，在他是谁呢？耶稣啊，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怎么样？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整个世界是借着耶稣造的，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哈，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所以合成的人都不高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了，那么我刚才讲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一样的哈。我们每一天，我们面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王。这三个博士在找到耶稣的时候，啊，你看到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找到耶稣了，找到这个他们真正的王了。他们到，你看到第九节哈，看到那个星突然在他前面前头行，突然那个原来在东方看到的星啊，突然间又有了。在前头行，要到了小孩子的地方哈，到小就停住了哈。他们看见那星怎么样？他们已经找到那小孩了，就大看这个地方，大大的欢喜，看到没有？他们的这个兴奋的心情。我们今天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大大的欢喜的心情？大概你拿到一个自己很想要的礼物的时候会大大的欢喜哈。但是你想想看，这三个博士，他们拥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可以说他们什么时候大大的欢喜？他们看到这个小孩子，他们找到的时候，他们会大大的欢喜。而且怎么样，他们进了房子，看到小孩子和他的，你看哈，是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哈，不是说他母亲和小孩子，对吧？说明这个小孩子比他母亲重要，对吧？看着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马上伏伏拜那个小孩子。这三个人身份我们讲过了，很高的，有可能三个是国王啊，啊！马上看到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也不会说，也不会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马上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拜这个小孩。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反应哈，是真正的，他们真正看到这个极大的好消息了，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福音你也不用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说过哈，他说那个天使，就经常我们知道这个经文，他说天使对他们说，天使对牧羊人当时啊，耶稣降生了，说，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个最最重要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全世界，关乎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信息，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三个博士呢啊，一进来就拜了，马上拜了这个耶稣。接下来他们怎么样？拿三件礼物，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最喜欢的事情，是吧？就是收到礼物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圣诞节，一讲到圣诞节，那天我在教会里面啊，问那个慕道班的啊朋友，我就说，哎，圣诞节你想到圣诞节想到什么？啊，想到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啊，拉着这个站着雪橇，还有很多麋鹿啊。那个铃儿响叮当哈，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没有想到什么耶稣的这个在马槽里面，他没有先想到这个哈，就想到那个下雪，哇，很漂亮哈。但是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有吗？没有的，这都是人自己后来加出来的。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有的，就是送圣诞礼物，你看到没有？但不是圣诞老人送的，是这个东方三博士送的。啊，送礼物哈，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的，啊！我上次看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一个故事哈，一个小故事，说呢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在美国，她讲的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很不好，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她呢就把一个圣诞礼物的盒子，一个小盒子哈，用金纸，我们今天不是在包装盒，有时金的纸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哈，金色的那种纸包哈，包了，然后想放在圣诞树底下，就被他爸爸看到，骂得要命哈，把他骂死了。为什么呢？那么贵，贵重，因为那时候经济不好，那个金的纸啊，很贵重哈，虽然是包装纸，啊，很贵重，骂他。小孩子呢，就他就把收走了哈。然后呢，第二天早上，那个礼物盒呢就在他爸爸那边哈，打开，哇，他爸爸很高，觉得有点内疚，昨天骂那个小孩哈，那个礼物是给他爸爸的哈，那他爸爸一打开以后，气得要死，就马上又想要骂这个小孩，为什么？ 礼物盒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小孩嘛，3岁哈，就把那小孩叫过来，要骂他小女孩。哦，那小女孩看到这样，伤心啊，哭啊，非常的难过。他说为什么哈？他说他这不是空的，他说这不是空的。他说我把所有的 kiss，I filled this box with kisses。他把他的 kiss 拼命的吹了很多的 kiss。他说 it's only for you, Dad。你说这个礼物盒是空的吗？礼物哈，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啊，它值多少钱，值多少钱。但是礼物真正的价值在于什么地方？是它的意义，对不对？所以这一盒虽然打开来是空的，它是不是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是吗？哈。所以今天你看哈，这三个博士他们送礼物给耶稣，送三个礼物。你知道送三个什么礼物吗？第一个送的是黄金，是吧？你看上面那鞋哈，他们揭开礼物宝盒，哇，就把那个礼物宝盒就打开了。他这肯定是从家里面带过来的啊，献上三个礼物。第一个拿上来一打开是黄金，那么第二个啪一打开是乳香啊，第三个啪一打开是墨药，都是很贵重的啊。大家知道黄金肯定很贵重，但乳香跟墨药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黄金代表的是王权，说明他们来献的是献给一个王，虽然是一个婴儿，他献的是一个给王。乳香，好，乳香是什么呢？就是在祭司里圣殿里面用的那个香，非常名贵的香哈。那个香只是用来祭拜上帝用，来献给上帝用的。所以乳香代表的是上帝，是献给上帝，是神性哈代表。所以他献给这个小孩，他的意义非常重大。他知道这个小孩是什么，从神那边来的。他不是普通的一个王。第三个非常奇特，墨药，你知道墨药在圣经什么地方又在出现过？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在后面耶稣从十字架上面受死下来，他们把耶稣埋葬的时候，在他身上裹的那个就是沉香和墨药。那墨药名贵，是用来啊来防腐，来它保持很长时间哈，防腐是用来给死人身上裹的，啊，给死人身上裹。所以你看这三个博士啊，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无意的，他们在献这三个礼物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在把耶稣的他的重大的意义讲出来了？通过三个礼物，他是王，他是神的儿子，他会为我们受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这个事情已经被他们三个人好。通过三个礼物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三章，在约翰福音3:16哈，讲过神爱世人，记得吗？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是这么大的一个礼物送给他们。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故事这个博士呢，礼物献完了。第12节哈，我们看啊，博士呢因为梦中被主指示就回去了啊，没有去见谁就回去了，结束了，这故事就结束了。这个地方他们回去了，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你就想到，哎，他们来了一通，啊，在2000年以前这么个圣诞节，三个博士带着很贵重的礼物来献给一个小孩，然后呢就回去了，好像什么也没得到是吧？哎，带了很重的贵重的东西来了，然后呢空空的走了。所以你看好这个地方哈，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你看第12节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没有回去见希律了，啊，就从别的地方回去了。也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讲，回去见那个大的那个王啊，当时希律那王是非常非常有势力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完全不重要了。他们不要去看那个希律，他们就直接就回去了，他们满满足足的带这个东西走了。所以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带着三个礼物，很重的啊，送完了。但他拿什么东西走呢？那个礼物是你看不见的。我相信哈，他们是带着很大的满足，很大的满足走的。这个满足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就是他们自己其实得到了人生当中最最宝贝的礼物，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耶稣，这个在世界上降生，把他的救恩给我们，这是他一生当中让他满足。我相信这个博士在今后每一个圣诞节他们都会来庆祝，虽然不会再跑到犹太了啊，每个人每一次肯定圣诞节都会在家里面庆祝这个非常重要让他们人生得到很大的满足的这个礼物。我前面提到过这个两个年轻人，记得吗？哈，在洛丽华人教会哈提到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到美国没有多久，那么来刚才讲过在慕道班就学习啊，就觉得有很大的感触哈。那后来前两个礼拜就决定相信耶稣了哈，信主了。今天我本来应该跟他们在一起主日，今天他们在教会里面受洗，是非常让人很他们自己哈非常非常感动的，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事情。好，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啊问大家，2000年来圣诞节一直在持续，每一年都在过圣诞节，各种各样的过法。我问大家当中哈，我们是已经信主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圣诞节里面这个真正的礼物？还是我们一直在忙着看，我们打开盒子里面今天得到了 iPad， 还得到了个 iPhone， 还是你真的得到那个人生当中最最宝贝的？如果不是的话，我告诉你，圣诞节过完了，圣诞节很开心，你过完了你就会 blue， 会不会？你会 blue，马上又过一年了，要很忙了，一年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又要忙着工作、家庭、学习很多事情，啊，圣诞节过得很开心，总不想圣诞节过掉，想着明年圣诞节。如果没有得到那个最最重要的礼物的话，你没有得到什么，虽然得到 iPhone， 高兴两天。所以，我们基督徒哈，真的知道，我们在这圣诞节里面让自己安静。圣诞节还没有真正来，还有几天，让自己安静。如果我们再一次体验在圣诞节里面我们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每一天都是喜乐的。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啊，你到美国来过这个圣诞节，啊，不管是第一个第几个圣诞节，也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最最宝贝的礼物？这几个智者，我们说东方的这几个智者，三个博士，他们得到了看不见的这个最宝贝的礼物，满满足足的走了，也不要再去见那个希律王了，赶快回家。而且他们得到认识了耶稣以后，啊，见识了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的人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上帝，你看使者可以居然在网上直接跟他们说话了，原来他们自己看心，看到没有，他们见了耶稣以后，直接上帝就直接跟他们说话了。这个就是认识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多么宝贝，好吧？带着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啊。这个我们这个讲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你把这么美好的、极大的消息。好消息带给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盼望。我们主耶稣在世上30多年，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永生的盼望、得救的机会。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了解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看到这三个智者，他们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见识了耶稣以后所得到极大的满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喜乐里面，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再一次体会到这一点，真正的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